越来越像五行的整理了哈，但是这叫《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第三篇我没有晒的，有些东西太就是比较vague或是比较好难讲，我就找一些比较好讲的东西来讲。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勾出这些，那如果有问题就打断我哈。那东方青色，好，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哈，那你觉得东方，你觉得是指中国东方还是指 apply to everywhere？
中国
嘛哈，那可是你说，那中医是中医中国产生，那为什么是外国人会有效？好，这个是问题，其实趴走很多人，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年哈。那实际上最大问题是说，所以你有时候你要 decouple， 它原来根据是依照中原的人去发展的，所以很多理论是这样。它是因为它的理论是配合人啊、天啊这种气象形成的理论，最后去推导人类的里面的关系啦。那可是他在这个可能很多东西是发展他的思想，可是到人的 model 设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跟原来的东西可以不用 couple 在一起了。哦，所以南半球春夏秋冬正好相反嘛。那你在 Australia 也不是说西北边是高山嘛，中医会讲西北是高山啊，青冈藏高原啊，东南是沿海比较湿热啊。那他就用这些观念发展人体的医学之后，我会觉得说到他。刚开始是借那个思考出来，哦，因为它确实跟人有关，哦，所以他观察那些现象，所以他 link 很多。可摆在那对他 build 人的 model 之后，他可以 decouple 了，因为他等于是得到一个结论了嘛，哦，所以实际上你会说，中医选这个不是啊，都是中国人用的，老美不行。可是临床黑人我也治过啊，刷选我也治过啊，印尼人也治过啊，土耳其人也治过，都 apply。好，哦，那所以说你要稍微要 decouple 一下，不要说哦这个不 scientific， 它只是它的 historical reason， 它从那边发展出来，它借了很多 thinking the model， try to build correlation。Once you build a correlation， you have the modeling， you have the modeling， 你可以把原来有些可能只是正巧的 correlation 把它切掉了，好，哦，没有关系哈，哦。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呐，啊，好，哦，这所以说开始有了东方跟肝的相应嘛哈，哦，那开窍于目，那光这一句话。就可以治好不少眼睛的问题。很多人说眼睛视力衰退，那为什么大家看 iPhone， 为什么大家越看眼睛视力越差，好，越容易生气？好，中医认为你常常看什么，尤其晚上啊，11点到3点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没查 iPhone， 第一个它是肝胆经在运作的时候，眼睛肝开窍在目，你一直在看，你的眼睛除了伤害以外，你肝血也在 drain， 因为它正好它要休息的时间，你又拼命去看。好，哦，所以在 drain 的肝血，肝血越差，眼睛越差，你脾气越暴躁，好，哦，人越 focus。所以很多小孩子，临床有很多小孩子是来看病都这边打 iPhone， 没有办法，他一旦开始打的时候，他越肝血越差，他越差，他越 narrow focus。好，哦，所以很多的证明会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古书其实很有道理啦。那他藏精于肝哈，哦，然后其病发惊骇，就是说你肝出了问题之后，很多时候会惊骇，会惊吓啦。临床上说，我就看到是很多是发怒，没有错。后面会有一些经文写到，可是因为肝跟肾常常是 come together， 所以你常常知道说，其实肝病会有惊吓。不要说哦，中医这个中医基础跟你讲说，怒那个肝心脾肺肾就对怒喜失悲恐，那你惊吓一定都是肾 ，not necessary。这个老祖宗这个最早的 authority 跟你讲说，其实是发惊吓。好，哦，所以说惊骇啦，其味也酸啊，其类是草木嘛，然后很好玩，他是当初不晓得为什么可以说，这个跟鸡有关，他把动物啊、食物啊都分类啦。那所以刚才那张整理就是有写出来，它跟鸡有关，骨是脉。好，哦，所以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甘麦大枣汤？我们之前讲过，还没有记得甘麦大枣干嘛用的？脏到症，但是现在是常常用到什么时候？
更年期，
然后那就是子宫衰败了嘛，哈，那开始那什么东西造成子宫衰败？因为肝血不足了嘛，好，所以甘麦大枣汤用服小麦，哦，服小麦就跟一般麦子差不多，稍微轻一点点，哦，所以是不太一样，足可是差不多了。你买没有服小麦，买一般小麦，小麦、红枣、炙甘草，但是那服小麦要开得很重啊，就是大概是其他的5-6倍啦。那就跟你吃麦片差不多，临床效果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没有知道说甘麦大枣汤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女人歇斯底里啊，好，所以老婆如果突然对你发脾气，刚才煮甘麦大枣汤给她喝，为什么？因为肝血不足一样。好，哦，你肝血不足之后开始肝阳上亢，哦，这个很多现在讲法叫肝阳上亢，然后那你就开始会有点好像很被 irritate。哦，天，好像今天觉得看谁都不高兴，然后都谁都得罪你哈，啊，当天到晚发怒，甘麦大枣汤。 那实际上他就讲如见神明啊，惊骇啦，哦，可以说可以回到原文，知道他比较偏惊骇，他的反应其实比较偏惊，哦，那岁星次上说，因为他就开始对应这个所有的星座，岁星次是木星啊，哦，那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木星，这个 questionable， 就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紫微算命里面有很多的星啊，紫微啊什么，是真的星座还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Personal 我觉得是比较 symbolic meaning 啦，它一些算法不见得真的支持哪一个星球啦，哦，那其数其音也角，还记得角是什么音？虚声啊，哦，你说在发五脏排毒法面会发角，有没有用？没有啦，绝啦，工商绝之语嘛，绝哈，哦。那其实不是发绝，是发虚啦。所以古时候的音绝，其实上是指虚声啦，哦。那演奏的时候是哪一个痛，我倒是不知道，要去可以查查看。其实却有一些痛会可以跟肝啊，王维公有做过，王维公教授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他把人放在一个很大的床上面，那下面是acoustic echo acoustic wave 去震他。哦，他就从小老鼠开始吃啊，猫啊，那个小老鼠跟兔子啊去吃，那确实是会改变他的很多 physical 的症状。专门话有用人，然后就说怎么样让你人躺在床上，下面用多少的 wave 去震他，那个他觉得会改变人的特性，确实有一些 preliminary data 出来，还蛮好玩的哈。所以确实跟你讲说，你上次说的发虚的音，大家如果上次没有来去，记得去听一下录音带哈，录音哈，确实会影响到。那这边讲到一个奇数八，哈。我们转过来一下哈，那个是应该听得见了哈。那有没有知道奇数八怎么来的？有没有听过河图洛书啊？
有。
哦，基本上河图洛书会分北、东、南嘛，你可以说这是水啦哈，木是火。中间是土嘛，哈，哦。那河图洛书告诉你说，一、二、三、四、五啦，是天气，天一生水啦，天上的一代表水，二代表火，三代表木，四代表金，五代表土。那六的话是第六生水，就是如果是一个分天跟地的话，地是走一二三四五，天是走一二三四五，地是六七八九十啦。好，所以中医很多时候讲，很多算命的话，中医会讲叫所谓相数的。相是指它的表征，你可以说它的symptom，它表现的情况，它发生什么意义。所以很多在算命说，看你的脸相啊，手相啊，看这个你这个事情发生的格局，跟八卦中哪个卦比较像啊。那数是指就是这些数目啦。那所以在古时候医书也常常会提到这些数目，奇数也奇数八。临床倒是比较少用，因为稍微比较，至少我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弄很 reliable， 但是这个一直觉得大家很多人在做，像很多在解释五运六气也好啊，在解释一些这种所谓的中医的一些 mathematic modeling 也好，是有人想办法用这些数字再去算。那提到算命，最早也就从那边开始了，你为什么出生在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那你是怎么几岁的时候怎么样，跟那些数都有关系。好，所以就是河图洛书出来以后，奇数也八。好，那其病在经，这个开始有，我们现在说木跟经是相对的。好，中医基础就跟你讲说木经就代表木，那为什么，那最早是从这边来。那所以大家知道晚上常常抽筋的人是为什么，很多是肝血不足。好，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老先生老太太到了六七十岁，每天晚上脚都抽筋，好，都觉得很难受，因为肝血不足了，无法润筋。那肝跟筋的关系最早从《黄帝内经》出来，那临床看得非常的准。好，那后来我们概括几，我们大概会有一个 paragraph 写，如果肝苦急的话，哦，筋苦急，肝苦急的时候要及时填而缓之。所以我们以前上次讲过说，你真的如果晚上常常发这个抽筋的话，你可以在睡觉前喝一杯非常浓的 organic brown sugar 的水啦，啊，非常有效，会让你整个就 settle down。 那你 organic brown sugar 的水，你不用担心会血糖高，这是 irrelevant 哦，连 FDA 都承认说 organic brown sugar 这种好的糖跟糖尿病是没有关系的哈，哦。那奇臭也烧哈，哦，那南方是指赤色，就红色啦。那入心开窍于耳，好，哦，这个地方开始产生一些冲突，好，哦，现在我们以前讲过耳是什么，肾脏， 好，可是你看黄帝内经常常会讲说其实它有些不太一样，那所以我就觉得是 open minded， 很多时候它的内容其实有它的原因在，所以很多时候治疗耳朵的时候要小心。
你刚说是
organic 吗？ Honey 也是天然，可是临床效果没有 organic brown sugar 好，我们试过 Honey 三号三号就是不是跟 Honey 对那个高血糖没有太大关系啦，但是我说那个筋骨急要吃糖吃甜而缓吃的时候 brown sugar 效果比 Honey 好很多，
然后就在睡前吃、
啊、是，对，不用担心，所以血压会升，血糖会升高哈。那
请问那个脾胃酸是说爱吃酸的人会有这个 potential？
勾勾是胃。
OK，
好，所以中医讲中庸之道，我讲到中医，所以有时候中医不见代表中国啦，特别有些在主张独立的地方的人会讲说中叫做中庸哈。那中庸是指说酸代表跟肝，但他没有讲是 is for the better or for the worse， right？ 所以你吃太多酸也不好，你不吃酸也不好， right？ 你对酸特别 sensitive 也不好，你对酸特别 insensitive 也不好。好，所以来看过的人会常常我会来问说，哎，你的味觉有没有变化？好，那味觉我们讲过跟什么有关？脾脏。好，脾脏。包括西医所谓的胰脏，中医的脾在《黄帝内经·灵枢经》是包括胰脏在里面，所以味觉是脾在管。所以当你味觉变得 sensitive 或 insensitive， 或者是你有改变，是一个脾脏胰脏病变的一个非常好的 indication， 非常 accurate indication。哦，胰脏癌到末期，你没办法吃东西啦，因为所有味觉都改变了。很多重症到了脾脏胰脏后，你的味觉都错。今天吃牛排你不觉得好吃，你觉得怎么那么酸？哦，那但是呢？很奇怪说，那你为什么脾脏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对咸特别 sensitive， 你是对酸特别 sensitive， 表现在哪里？哪一个脏器被影响到了？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哎、欸、我为什么我因为变成说哎、欸、我对咸特别 sensitive， 最近突然好讨厌吃咸哦，第一个代表什么？脾脏一定出问题嘛，因为它负责分这个味觉。但是为什么是咸？肾脏。好，那是不是就是 conclusion， 肾一定有问题，基本上应该说很把握把握肾一定有问题，但肾是不是 the source not necessary， 它可能被其他人害到。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就是说这是一个侦探的过程，你不能把一个 hint 拿出来说啊就是这样子。好，像今天还有一个病人，他说他手麻，他这三指手麻，那他说他查网站上说啊这个是中风的前兆，吓得要死。我说牙中风可能会这个他的手麻，可是 I other many many symptoms。 所以现在最大的坏处就是说，很多人把中医简化太过分，说中医是一个侦查的过程，就是你 detect 很多 symptoms， 然后知道说你有这些 symptoms 没有那些 symptoms 的时候，你去反猜里面出什么问题。可是现在人都听一半，哦，你有这个 symptoms 跟这个病有关，哦 OK 就把这个拿出来，如果你手麻就要发心脏病，如果什么就按哪个穴就会好， no。 好，这是一个非常 complex 辩证论治的过程。OK，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味觉开始咸有问题，代表你脾有问题，因为脾是它的器官嘛，它要负责 control 这个你的感觉。可是代表说同时你的肾 something wrong。 那至于说为什么是 too sensitive， 那另外一个也是肝跟那个肾跟脾，它是变成 insensitive， 就看它是病什么病。 OK，就是辩证就是这样来的啊，你可以 sensitive 跟 insensitive， super sensitive 跟 super insensitive 都是病，都跟肝跟脾都跟肾跟脾有关，可是为什么他变得特别敏感，你变得特别不敏感？因为就是一个线索嘛，好，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推哈。那最早这个线索怎么来的？《黄帝内经》好，因为它都是片片段段片片段段，可是 eventually 为什么人家说医圣是谁？张仲景是《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没有人把皇帝？不管皇帝那些不是皇帝写，至少可以皇帝把它标成医圣嘛？没有哈、哦。你看圣通常都是孔子圣人啊，什么都是一个学说的 the biggest one、哦。好，那把张仲景变成医圣，是因为《黄帝内经》很多是一个准则，一个 modeling， 可是并没有到临床啦。你看到这个、哦、你我肝不好，我怎么开方？不知道。第一本最有 authority 又写的最好，超过原来以前一家，后面也没有被超越的，就是《伤寒杂病论》，就是张仲景。所以基本上， 你不要管它叫伤寒杂病论，很多人会说啊，伤寒那不是因为伤与寒了就不能看伤寒，这个温病就不是伤寒，其实不是，它只是一个书名，你可以花很多的思考中有花很多时间解释，他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第一个把中医的这些理论变到临床的症，变到它的方，变到它的药，那所以非常有用，那临床上到现在为止我也很少开超过伤寒杂病论的方，哦，但你要变，要不是死死板板啦，你要加重加减什么，可是基本的入耳就是那300多个方，其实就很够你用了啦，哦，好，那南方什么苦味啊，火啊，然后阳啊，不晓得为什么跟阳有关，哦，那确实羊肉很热，对，羊肉汤很热，为什么？这叫做这是八，就是那个刘立宏说这是叫八柔的时间呐，啊。你到冬天很冷怎么办？八柔夏天呐，啊，夏天怎么办？羊啊，羊是夏天的动物，就是羊肉啊，哈，哦。那吃素怎么办？不知道了哈，哦。其素为玉属鼠啦，鼠类哈，哦。那病在脉里面，哦，脉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是心脏嘛。然后，所以它跟脉有关，然后其臭也焦，往往是，其实它像酸哈，其实酸怎么来？其实焦很容易解释啦，你东西烧掉的都是焦味嘛。酸怎么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你的植物如果放久以后，哦，开始腐烂会有酸味啦。那我自己没有吃过，不晓得腐烂的树是不是那个味道。不过确实是你到一些雨林哈，像夏威夷，刚从夏威夷回来，夏威夷很多热带雨林。那如果你进到那种常年下雨很阴的地方，确实会有一种烧酸跟那种所谓的烧的味道，哦，会有点那种奇怪的味道。那他其实就开始练，然后其数也七嘛，哈，哦，其数是七。那真因是什么？喝啦，刚刚讲那个吹喝呼是虚喝呼是吹气的那个喝音，哈，哦。那中土是黄色的，然后脾，然后开窍在口，哦，那其味是肝。可是你会发现，舌病在舌本，可是很多书也会写说，心开窍在舌啊，好，哦，对，所以开窍被心开在耳，所以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临床看到的时候，因为其实《黄帝内经》后面也有想到心为舌本，哦，后面也有写到，它会有一些 conflict。那你会觉得是原文写错，还是它有不同的 context？ 我觉得是，不同的 context 会有不同的意义在啊。所以遇到舌病的时候，记得要考虑 both， 哦，心脏跟脾脏，哈，哦，那是很多时候他你会看到原文的意思，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讲全，后会收集很多，所以你看这 asymmetry 会慢慢背后的整理后会丢掉了，好，哦，你很少人看到说病为舌本或病在舌本会想到脾嘛，都是啊这个舌头是心脏嘛，心脏开窍在舌啊什么的，好，哦，那其畜为牛啊，然后为鸡是什么？小米啦，小米啦，好，哦，就是当你脾土不好，可以吃小米稀饭啊。哦，那个这个还不错哈，哦。那吃病在肉，所以他会想说，我们把脾脏跟肉去对应。好，哦，所以前面讲说，像心脏是指心脏代表什么，然后肾脏代表什么，抽从黄帝内经来哈，哦。那其数为五嘛，因为是中宫，刚才讲说中间那个。那其臭是指味道，意思是香味啦。好，哦，所以我们上次提过一个香妃怎么来的。古时候说香妃嘛，那妃子很受君王宠爱啊，流的汗都是香的。那，啊，其实是有脾有问题啦，啊。那据我了解，香妃好像因为那个年代是都比较胖嘛，对不对？啊，哦，比较胖，为什么其病在肉嘛？好，哦，脾有问题的时候会开始积肥肉啦。那脾有问题之后开始会发香味 ，happen to be good 啦。好，哦，那是好变香妃啦。那如果说你是心脏特别有问题，就发焦味，我想大皇帝也不会选你做香妃啦，哈，哦。好，那我们讲完这段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哈，我稍微把这个，哎，欸，这个是上次的，下来下去，那个这里哈，哦。好，西方是白色啦，好，哦，然后。那通于肺嘛，开窍在鼻呀，啊，哦，然后但是你看，故病在背。那最早一个经文写到说，为什么膀这个我们叫外感哦，大太阳病嘛，哦，太阳什么足太阳膀胱经，膀胱经在哪里？背后了，全身最大的经络都最大的一个经，在十二正经都在背后。其故病在背，那你说奇怪，所以有很多南派的医生会最早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说不对啊，伤寒杂病论是写错啊，太阳病明明都是咳嗽啊，都是肺夹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叫做太阳病？因为肺怎么受？太阴肺经嘛， 他应该跟太阴有关啊，所以吵得不得了。其实没有啦，是因为你当初 modeling 的时候，你的整个过程没有看到，原来营养说当肺有问题的时候，其病在背，好，开始背受病啊，太阳膀胱经。那人的背后很多腧穴嘛，就腧穴，我讲念念腧或念腧，好，很多在背上可以治疗。那其骨是为道啊，然后滋病在皮表，所以肺跟皮的皮表的关系，就毛细孔，你可以勉强说西讲毛细孔跟肺的关系，在中国25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哦，你宣肺大麻，哦黄麻黄啊，麻黄宣肺会让你整个流汗，哦麻黄汤、葛根汤都是宣汗的东西，所以你咳嗽的时候很多小青龙汤都是宣肺，但是你宣肺看到现象什么，就是流汗。一流汗，你的肺部就好哦。实际上最早是从那边出来的啦。那黑色的时候入肾啊，开窍于二阴。好，我们先讲过，肾主二便，大便、小便都是肾。虽然说你会说啊，小便是膀胱哦，可能跟肾有关啊，啊大便啊 BS 啊，大便是、大肠啊，其实没有哦。现在临床看你肾功能不好的时候，要么你会大便失禁，要么会便秘。确实是，那开窍与二阴就从这边开始出现。然后因为他说，其实他很多的文章就是站在临床这边，哎，真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哦。那咸味大家知道，双苦甘辛咸嘛哈、哦。然后
病在什么？
在祸是什么？
积水，跟水有关。好、哦，病在积水，有跟所有跟水有关的东西哈。祸是西部嘛，是水部嘛哈。哦吸气苦，水泉的水泉这个凹陷的地方叫做火，好、哦，那其秀在腑，哈、哦，其秀在腑，腑是腐烂的味道，所以大家看思考中医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觉得说有人有他其中讲一个病例，其实很好玩，大家如果去看，不知道你们看到他讲到说他有个有其实一个很奇怪的病，是骨头里面长那种东西。哦、有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不晓得该怎么治，西也不晓得该怎么治。后来他们怎么治的？因为他认为其骨头是跟肾有关，其凑在腑，所以他们后来拿死掉的人以后，他会腐烂，腐烂之后里面会长一种蛆，所以他把那种蛆收集起来，然后制药，然后就好了。哦，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治司马当活马医的时候。那另外在思考中医，大家可以去找，我忘掉在哪一节，他讲到还挺好玩的。那就说他真的去，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就讲说你骨病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骨病，一定跟肾有关啊。假设你assume这些都是对的，所以你在治病的时候，不要说这个是胡说八道，或者说这个怎么能解释，你就assume他讲的是对的。因为我想在座没有一位能够超过现在历代的大家了，我想还早了哈。那既然那些大家都把他捧为圣经的话，你至少先相信他了。等到你哪天超越他，再去确认他。那别人说，那你讲到说，那既然是这样，假设他讲的都是对的，那我在临床上治病，我怎么把这个道理参出来，想办法解？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名医，就是说，那怎么办？参啊，回去看，一直看，看奥西秀也腐，那怎么办？跟骨头有关，就把人死掉以后发长蛆以后，这样白骨了嘛，然后长蛆又把它去收集起来去治病，就这样有用。好，为什么 ？I don't know。好，但是在中医来讲，确实有很多。比如我们讲过，黄连阿胶汤，有没有人吃过黄连阿胶汤？基本上就是黄连、黄芩为主，然后加上阿胶啊，哈，然后再像什么鸡蛋黄。好，为什么要在黄连阿胶汤是一个补心血，好像特别是失眠很严重，就那种惊吓醒的时候，突然一个声响就醒来啊，然后半夜做梦做很多啊，那种睡得很不稳的，叫黄连阿胶汤常常有用，是心血不能守的时候，心不常神常用的一个药。那中医认为心脏藏一滴血啦，那些血就厚着你的神呐、啊、哦，那个血如果 off 的话，你还是会活着，只是说你心不能藏神，就不能好好睡觉。好，那既然是那个血在正中间，那你要把那个补回去啊。好、哦，那怎么补？你可以开很多补血药啊。你怎么知道补血药去哪里？去你的肾、去你的肝、去你的血脉都可以叫补血啊。他特别用一个鸡蛋黄、哦、因为鸡蛋黄的意思是什么？是它是唯一悬浮在自然界中悬浮在空中的东西啊。好、哦，鸡蛋黄不会touch蛋壳嘛。好、哦，那你就真的是煮好黄连阿胶汤以后，打一颗鸡蛋黄进去，然后不要把它搅成蛋花汤哦，趁它温温的这样把它喝进去，连双抗真的有效果。好、哦，那你把蛋黄拿掉，没有效，效果很差。好，那你把它搅成蛋花汤有没有效？没有效。 那今天我跟 Bioscience 的人谈说，他说哦，因为那个蛋黄煮熟跟没有煮熟的那个蛋白质是不一样的 ，which is true 啦，对啊，那应该，但是你说会不会有这么大影响，不知道。所以在中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 open minded 一下，他很多从这种意象中得到很多，那你知道有没有效，直到你临床看到效果，你就可以证明。但是你在体会的时候，不要太 rigid。好，不要说一定是西医讲的这个生理解剖学的道理，一定是什么什么的道理。所以古人说，你当你不会治病的时候，除了翻古书以后，就去跑到天地间去看嘛。你想这个人生病，如果他一天到晚水犯，你想说那如果长江泛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古代医家都写到说，他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老天要怎么去解决事情，或是你要怎么去疏导他才会好。那很多的医家从那边参悟到很多，那在治人真的会好。那所以才古时候才说天人相应，所以现代人把天人相应讲得太玄了啦，或者说什么一定怎么样，那个天老天变化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其实不完全，很多时候是在他的道理是有互相 borrow 的道理，你可以观察整个天地运作，想到很多事情。 OK